邓九公听了散医生的话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心说土行孙，你纯粹是个无赖，你怎么提这个事儿呢？我女儿能给你吗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临挨刀临掉头，你还没忘这个事儿，简直是气死我也。但是当着散医生的面不便发作，如果大帅认为可以的话，就不如以假成真，把贵千金许配给土行孙。您别看土行孙其貌不扬，要说起来跟你们家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，他老师乃是十二家上仙之一巨流孙呐、那是昆仑玉虚门下，土行孙也是名门之后，而且武艺高强，真要跟贵千金结成夫妻也未必不是好事。
大夫别往下说了，我意已决，不管何时何地，我的女儿绝不许配于他，请你转告江丞相，乐意杀他就把他杀掉，不要再提此事。
邓九公的儿子邓秀在旁边站着，邓秀那脸一阵红一阵白呀、哎呀，想起妹子的事儿来，哎呀，这心里头不是滋味，埋怨他爹不应该许那种愿。邓秀说话，爹呀、您别把话说的太绝了，这个散大夫呢，这么办吧，您呢回去见江丞相，您把这话如实的跟江丞相讲一讲。可我这么想，婚姻大事非同儿戏，我爹矢口也好，利用土行孙也好，总之这话是说过，说话就得给话做主，现在我爹磨不过弯来，你们容个三天两天，等我爹想好了，必定给江丞相一个确实的答复，不知大夫意下如何？
好吧，
公子这么说就对了。大帅，我告辞了，咱们先定下，后天我们听信。如果大帅真不愿意，我们就把土行孙给杀了。咱们敌国还是敌国，该打仗还打仗，这个事儿就算叫他过去。
好吧，
那我就不送了。三医生走了，回去见姜子牙，如实讲述一遍。姜子牙大喜，这事儿有门，就等着他答复吧。不说姜子牙这面，单说邓九公气得晚饭都没吃，把儿子邓秀叫来了。我说，你说那套话什么意思？莫非你真想把你妹子给土行孙吗？
爹，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，我能乐意吗？
我呀是定了个计策。
哦，什么计策？快说。
我这叫权宜之计。
爹，
这么办，后天咱派个人进城见姜子牙，就说这门婚事咱同意了，不过呢有个条件，说我妹子你女儿那是千金小姐，名门闺秀，不能就这样马马虎虎许配给土行孙，要求江丞相得过迎下彩礼，亲自把土行孙给送来，周济夫妻完婚，为的是脸上好看，对哪方面都交代得下去。那姜子牙必定信以为真，他要带着土行孙到咱们营盘来，他算倒了血霉了。
爹，埋伏下杀手以摔杯为号，
把那土行孙和江上乱刃分尸。
哎，您看这主意怎么样？
哎呦，孩儿嘞，想不出你还有这两下子了，
高，
实在是高啊！但姜子牙十分狡猾，能否上当？爹，这个事儿啊，那就可派谁去了？假戏得真唱，假事儿得说的跟真的相似。那姜子牙再聪明，他也预料不到这一手。
那叫谁去呢？
后来确定人选，叫原来的先锋官太鸾进城走一遭。太鸾领命，把这词儿背好了，赶到指定的日子骑马进城。有人禀报姜子牙，邓九公派人来了。子牙抚掌大笑，哈哈哈，大功成矣，请。时间不大，太鸾走上大殿，跪倒给姜子牙施礼。姜子牙是将接相迎啊，请起请起，哈哈哈哈，将军辛苦，赶紧请坐，谢丞相。太鸾坐下之后，闪目一看，好家伙，西岐的将官四贤八俊三十六杰，盔明甲亮，是列立两旁啊。难怪西岐老打胜仗，真可谓是兵精粮足啊。比较而言，比国家的军队那强的万倍。他正在想着的时候，姜子牙问他，请问将军见我何事？启禀丞相，我奉邓大帅所差上服江丞相，前者上大夫散医生过营，见我家大帅，提到土行孙与我家小姐婚姻之事，当时闹得挺不痛快。可是大夫走了之后，我家公子跟大帅再三斟酌，反复思考，认为婚姻大事非同儿戏，大丈夫说话就要算数，因此想把女儿许配给土行孙将军。这个事儿已经决定了，让我前来禀报江丞相，放心，土行孙也在下边站着呢。一听啊，嘿嘿嘿嘿，乐得奔奔直蹦，杨戬在他后脑勺拍了一巴掌，啪，老实点，你瞅把你美的这样，你也不怕丢人？土行孙这才不蹦了。单说姜子牙闻听此言也乐坏了，哎，这就对了哦，邓大帅父子做出决定，做出来了，不然的话能派我来吗？但是我家大帅有个小小的要求，不知丞相能不能答应？你要答应，这事儿就算板上钉钉了。哦，既然如此，请将军到来。我家大帅是个顾面子的人，您想一想，在商朝位列朝班也有那么一号，而且就这么一个姑娘，爱如珍宝，哪能马马虎虎的就完婚呢？他打算要个脸儿，有心请江丞相大驾光临，护送土将军赶奔营盘。您这一去，那这婚姻大事多光彩呀！哎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，肯不肯赏脸？
行啊，太行了！
我算个什么呢？好吧，咱一言为定，一定我护送土将军过营完婚，不知定在哪天？
后天。
如果江丞相做出决定，我马上回去禀明元帅，做好准备，后天就召集他们夫妻完婚。
妥了，一言为定。
来啊，设盛宴
款待泰鸾将军。吃完饭，泰鸾高高兴兴回到营盘，心说姜子牙呀，你呀也有糊涂的时候，你就没看出这是一条计策？你不过营你还能活两天，你这一到营盘就变成了饺子馅儿喽。见着邓九公，泰鸾如实讲述一遍，邓九公大喜，老媳妇，该着你死在我手，来，点鼓巨将，鼓声三通，天府大将齐来听点。邓九公命令把辕门关上，派人严加防守，不准走漏消息。他把这实底对大伙说的，我把我女儿许配给土行孙是假，后天姜子牙肯定带土行孙来，要进了我的中军保障，尔等看我摔杯为号，杯一落地，你们就给我杀呀，连土行孙在内给我剁成肉泥。李忠听令，在，我命你率精兵1000守把东营门，姜子牙来了放进，不准放出。是，赵炳听令，在，领兵1000守住西营门，不准让姜子牙的人漏网一个。遵令。王先听令，在，领兵500准备利斧大刀，埋伏到大营左右，看我摔杯为号，杯一碎马上冲进来，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我杀东西。遵令。邓秀，在，爹您分派吧。好，我给你大兵5000做好应急的准备，如果姜子牙带着人多，要想抢救姜子牙，你就给我敌住，豁出命不要，也不能把他们放走。遵令。泰鸾听令，领兵10000做好准备，如果姜子牙城中派出救兵，你就给我拦住截杀，不准让他们闯进营盘。遵令。去把小姐给我请来。邓婵玉来了。哎呀，邓九公一见女儿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这舌头有点发短。丫头，爹对不起你，可两军阵前我累战实力就靠着一个土星孙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酒后失言，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给他了。丫头，你可得同情你爹呀，我这不是真心，我能把你推到粪坑里吗？但是说完了我也后悔了，如今为了弥补这个过错，逼得我没办法才这么做的。丫头，你要抖擞精神，率兵3000在后营做好应急的准备，不准任何人伤害于你，你明白吗？女儿明白。姑娘说这话臊个大红脸呐，埋怨爹不应该信口胡说呀，这就叫胡说八道，你不乐意你说他干什么？但是当父亲的都向自己承认错了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邓婵玉只好回去做好准备。书说简短，2天的功夫眨眼到了，有人禀报姜子牙率领土行孙来了。来多少人？我们查了数了，不到40人。好，该着姜子牙死在我的掌中啊！城中可有动静？城里没什么动静。据我们查知，悬灯结彩，喜气洋洋，可能准备祝贺吧。没有打仗派兵的迹象。好嘞，大功成矣。其实他哪里知道，姜子牙起身之前早就分兵派了将了。他随身带的是杨戬，
让杨戬扮作一个童子保护姜子牙。有这么一个人顶十个呀，他带了这四十人，都是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，拔了又拔，捡了又捡的猛将英雄。名义上下彩礼，其实内配细甲，暗藏利刃。这四十人就是四十只猛虎啊！这还不说，姜子牙已经派武成王黄飞虎八路派兵包围了邓九公的大营，而且派出雷震子在应急之时搭救金吒、木吒、鹅吒三人。巨留孙也没走，老仙长等着听徒弟的喜信呢，登在城楼也做好应急的准备，做姜子牙的后盾。所以子牙这次来心里非常有底呀，还带着八彩礼物，这土星孙冒茶红花狮子披红，胸前带着大红花，还给他找了匹马，这匹马也带着红花，光彩夺目，离多远就能看出来。可往前走着，土行孙把马往前一提，靠近姜子牙就问师叔：“那我到那干点什么？”孩儿啊，咱们是将计就计，其目的就是叫你跟小姐完婚，这姑娘就是你的了。哎哎哎，太好了，我就怕这事儿有变化，不能变。到了营盘之中，一旦交起手来，你甭管旁的，直奔后营去捉拿邓婵玉，因为她是你媳妇，保护也好，抢她也好，就交给你了。哎，妥了，万无一失，她肯定跑不了。我临来之时，管我师父还借了一条捆仙绳呢，肯定能把她抓住就得了。
嗯，
不要伤害于他，抓住之后你马上先回城，然后就办喜事。
妥了，
土行孙美的闲言少叙，到了营门这儿，邓九公装模作样，假装高兴，率队迎接。见着姜子牙，假好假后，哎呀，姜丞相，哎呦，金身大驾，光临敝营，真是我脸上生辉，欢迎欢迎。姜子牙也客套了几句，携手揽腕走进中军宝帐。杨戬在身旁站着，睁开脑门上的树眼往四位一看，呵，杀气腾腾，就知道邓九公做好了一切准备。杨戬暗笑，紧挨着姜子牙是寸步不离。坐下之后，姜子牙开门见山：“大帅，前者太鸾将军进城都跟我说了，看来土行孙与令爱的婚事万无更改，今日我带着土将军过营，前来下定礼，请大帅收留。”
好，我说话焉有不算之理。
手下人把礼物摆在桌上，邓九公一看是个盒子，不知这盒里装的是什么，其实打开看看，他一摁崩簧把锁子拧下去，一开这盒盖可了不得，闹了半天盒盖里是一门信炮，盖一掀自动引火就着了，咚嗒一声炮响，惊天动地，姜子牙才要捉拿邓九公。